那刚刚提到这个持咒哈，还是那种要那个心意比较重要哈。人与人之间沟通啊，先是比手画脚啊，还有那种肢体的那种动作啊，握握手。握手的开始是怎么握手的呢？是让你知道我手中没有武器，是这样握手。好，你知道我这边没有拿枪，也没拿刀，所以是这样握手。啊，那你们男生的领带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以前把那个什么俘虏啊，然后就用一个绳子绑在这边，啊，绑在这边就是你是被降服的对象。那后来他是把它美化了，变成说，我是你很忠诚的朋友或是什么，那我是臣服于你的那种感觉啊。后来领带变成一个礼貌，哎，是这样子来的啊。那刚刚这个版本我对过了，那个字哈，是错字哈。
还有错字吗？
嗯，因为他那个第六第五三十四页这边就有了。
对，
因
为
他
有这
种。对啊。哎，对啊，对啊。
到底读信还是读
哦？你这样的字就是读信啊。
信。
哎，啊，你那口字读哄。
哦。
哄不是哦，哄。
哦。
哦，妈咪被咪哄，哎。
所以这个是口还是那个？
你是这样的，是读信。
对啊，但是他那
如果是口，
错掉就对。
对对对对。哦、哎，是错字，所以版本有时候要对。所以你我说你拿文献来，哎，
这。
这样你就一比对就知道他那个是版本有一本的字是错掉啊、哦、那你把它补上去就好了。好，还有其他有问题吗？啊，
你去后来去答那个问题，好了，师兄有跟我分享说，他说那个
中医啊，
他是说这个，他说不是说执着这个发音的问题，他是说那个音声哦，就是说如果真的你持的那个音声是很正确的时候，你就会契入那个陀罗尼。
哦，
那我本身也有感触，因为我在听那个华严
42字母
的时候，我就无形当中会感应到，就是会听到这样落泪。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啊，然后我就开始落泪，一直不停的落泪。那所以我觉得说，好像那个音好像也有必要去那个，可是我又觉得我们是汉传佛教，我觉得历代祖师在客送的里面，既然敢这样写说那些发音，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我有那个心，我觉得念的还是念得来像
音的。对吧，那就好了。问题还是可以解决，因为哈、哦、这种翻译有时候他自己本身的是印度来的，或是是从西域来的，那他自己本身是两边的语言都能够了解，那他翻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边还要认笔一下，甚至在音上面再做个校对啊，那个能够跟音能够相符合，因为这些咒语都是佛菩萨愿力所发出来的声音的符号，所以它是其实跟宇宙跟法界相应的，所以以后你们如果成佛的话，你们也有你们本身因为你们愿力而产生的咒语出来啊。你就冲到底，不要冲那么长啊，然后大家较清楚的，不要买了，过两千几百年，大家还在为了那个风啊、翁啊、牛啊，就在那无言几波，还是心啊。那声音当然是有它的啊协助，所以声口意嘛，声口意，那口当中就是发出声音嘛。那这个就是说因缘上，你如果有那个机会，刚刚讲你有人心里你去做版本啊，或是做发现啊、哦、那这个也是一个功课啦。
是不是说我如果说宿世的因缘，可能是宿世的因缘，我如果说找某一个版本，那个版本的音我如果念得很法喜，那我就念那个版本。
所以我上对啊，所以我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有信心的话，那就是一切的修行的功德的根本啊。
像华严字母，我就是按照那个很比较像何洛因的那个字母会感动。可是大悲咒我一定要汉传的，我才会有感动。真正那个所谓的那个，我听过什么千句大悲咒，
哎，
很标准的，
哎，
我完全没感觉。
没感觉啊，阿多后啊，
所以我觉得说要念自己的版本。
是啊，是啊，是啊，
刚刚就谈那个音根哦，音根可能跟师父讲的那个性可能比较重要。我自己啊，觉得读经也可以让我很感动。读经也会让我落泪。
好，好，好。那现在就是来谈一下什么落泪，为什么要落泪啊？不然给你怕，不然给你脸来落泪，那个就是感动啊，感动了就好，不要一直浸淫在那种感动当中，那也是情绪。有人说念佛啦，去打坐啦，有人会感动到落泪啊，靠靠诶，马赛气气的还是继续打坐，继续持咒啊，不要说诶，我丁刚都有落泪啊，这边他不落泪，不要 stand by 哈，那个就是触动我们心灵的心灵深处的一个感应啊，那这样就好。
因为前面往昔所造说也每次念每次
一样，
现在没感觉
啊。对呀、啊，
为什么？
他的靠说啊。以前我们去受戒嘛，在家戒，然后再唱那个往昔所造诸恶业，那都也是哭啊。那个就是因为它会触动到我们对生命的过往，那些往昔就是过去嘛，那些过往的事情，那些起起伏伏、爱恨情仇，安尼拢扑起来啊。你因为一次两次的时候就会掏洗一下嘛，啊，那些一些事情就已经会平静下来。透过佛法的认知或是修行的相应，有一些事情就是你的心灵会平静下来。
这样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越来越平静？
那当然啦，啊，你搁多一直哭，要哭完怎？你哭。
嗯，
其实麻木不仁，不是那个是一个过程。一开始，有的人也是会笑，像有一次看到那个一个观世音菩萨哦，然后就会一直笑，因为看了很法喜，很可爱，哦，所以就会一直笑，哦，所以那个哭啊笑啊，只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表现，哎，哦，所以就不要去执着那一些。啊，慢慢的他就会平静下来，哎，不是麻木不仁，就是说那个事情已经不会再触动我们的爱恨情仇了，哦，哎，但是我们对法的认知跟相应还是存在嘛，所以修行就是信解行深，你这个信能够很扎根的话，那你去了解也会很相应，哦，就已经在不落泪这个问题。他说：“哎，阿郎，你认为老把塞挖拢无嘞哈？我递人家白花油嘞，不用这么麻烦哈，哦。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动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对跟佛菩萨或经典的相应点也不一样，哎，所以听一听就好啊，赞叹哈，哎，不一定说哎挖拢无啊嘞，我是没安装哦，哎，我是佛菩萨不眷顾我，不是这样子。”好，就像我们修行也是，好，有人是有这样现象，有那个现象，现象不一，但是别人的现象是别人的现象。比如说，阿南龙有看到根啊，是看到佛照来啊，看到观世音菩萨，我那龙无啊呢？那不要执着那些，有是一个相应跟法喜啊，对吧？怎样？
老师，那师父啊，刚才他们讲有这种，我就想到说，我们读一部经，是不是要了解以后再去读？还是我不管他了解，
就是
我去想，
哪
一种方式重要？
你读了之后要做什么？
读了之后呢？对，我就是能够，我一般来讲是我很希望把它了解，了解用我再读，
哦，
就已经会再读的时候，我就马上就会很专注这个意思。
啊，哦，里面的内容啊，一本经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的话，哈，第一遍就这样翻过去，哎，都给掀了，看不拢，我见都给掀过。好啊，第二遍呢，你再慢一点啊，然后有疑问的，你可以用插条啦啊或什么的啊，就做个记号。第三遍呢，就去查佛学词典名相啊哈，比如说上一次是什么名相不了解，你就去查一查啊。第四遍呢，再来看一遍啊。第五遍就是一边看就把那个意思做了解。那有的人他会去看人家的翻译呀、注解啊。可以当参考的，好啊，你不要被他洗脑，一切都以佛菩萨的原文啊为内容，嗯，因为有人他去了解经典，他是用他的主观意识去了解，他不是佛菩萨的见解去了解啊，所以有的人做注解啊，做什么翻译啊都啊，当作有人就做一些基本功课啊，你轻松一点啊，你第一遍就翻过去，不然你就这边碰到 那个什么名相不懂，然后就查完，查完再来，哎，啊前面也又忘记，然后又查前面，所以你永远在第一页、第二页麻烦啊，你不如就先第一遍把它看过去哈、啊，有懂没懂通通看过去啊，第二次再来做记号啊，第三次再去查啊，第四次再去思维，第五次再从那个融会贯通之后再看，慢慢就会了解，嗯。啊，因为你透过了解，还有透过实修哈，那这个经典就会很相应。你甚至会进入到经典里面，你也就是里面的一角哎。哎，那文殊菩萨们得光把听啊，嗯，了解一下。搞不好你就是文殊菩萨跳出来的啊。好，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上课这样互动哈，很好。哎，怎么怎样？
宣习的华严中的祖师大德，如果说，对那个属于华严经天上的部分有一些比较，比较记录，或是他们所知道，我们不知道。
嗯，他知道，他知道的了。我们知道的，哎。
我一直有没有留下一些国际或是比较？
他们的著作都是大部分对于华严经的内涵，他们一些心得报告。所以我们介绍这些祖师大德的时候，他有他的那个祖师的那个报告啊，什么什么观啊，或者什么的什么记啊，哦，那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去做了解啊，哦，因为每一个人的相应点跟法喜不一样啊，哦，啊你去看了之后，那你就找你跟你比较相契的，会多了解一些啊，哦，那从像华严里面的这些祖师大德，其实都修行功力很不错的。都是很不错的，哎，那你可能要带他们的著作啊，我们介绍每一个祖师大德的时候，还有他们的著作也会顺便的介绍，啊，包括我们的课程也会去做讲解一下，啊，我对那个陈观法师的著作是蛮相应的，我读佛研所的时候有做陈观大师的研究过，四祖陈观大师。那这是每一个人的相应点啊，啊。还有呢？喂。
刚才那个师兄他们的问题，那个《金刚经》有一句文哦，有一点一样。《金刚经》有一句文说：“色人以色见我，
对啊，
音声我，世人
邪
邪
这个就是那个强调点，就是这一直执着这样子，非要这样才是对，或是非看到怎样才对。哎，哦，那是《金刚经》，它是一种。空的思想，就是说你不要去执着它。好，因缘显现的话，你就自然会得遇或是听闻了。啊，你一直是执着，当然了，认真是必要，但是认真到过度了，变成一种执着跟神经质，就比较，哎，耗费能量，哎，哦，怕病是好啦，啊，想过劳了唔好啊，过劳就不好了。哎，还有呢？
像那个《大藏经》哈，有很多的版本，
是。
那后来后来甚至有日本的大师那我是在想说，如果说我们去当然说可以去考证，但是如果说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不要去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相应，然后你就可以去例行它，还是说我们一定要考证到说它的确是佛说的？
好，因为这个版本很多，是从第一版本、第二版本，还有历代的这些皇帝，一般这些大藏经呢，都是皇帝啊才有那种财力、精力，还有那种人脉、场地，才有办法做到。而且是这个朝代呢，经济很稳定的成长啊，甚至他是还有信奉佛教，他会去做那种入藏的，还有编辑大藏经的这些工程。但是呢，毕竟以前呢就是磕啊，用磕的，有时候搞不好他那个版本磕到最后一个字，那个字错掉，一本多个点刻，一头说那好鬼啊，所以那个版本也许就那一个字错掉。那后来有的人再重新再弄这个大藏经，这个字错掉啊，所以他们就会做校对啦或是什么。那又因为有人对那个经典的编排顺序不一样，你这个朝代编的这个顺序，我编的朝代顺序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版本又都不起来， 所以什么乾隆账什么账什么账一大钱什么平均账一大堆。那后来日本他就在大正年间，大正年间跟我们民国是一样的，他大正一年就是我们民国一年，那他们就是因为在整个世界上对佛学的研究，这些经典啊还有版本的校对种种的这些文献上，他们是占世界的70%，是日本人在研究，因为他们研究佛学有出路有饭吃啊。你在台湾以前你研究佛学，它又归于哲学的内涵，那又出来不一定有出路。那他们是很尊重这些文献跟文学的发展，所以呢他们就编了大正藏啊。那大正藏就是后来你研究这种佛学的这些学术机构学校啦，还有这学者，大家研究的时候就用大正藏为标准版本，不然你说乾隆藏它又什么平均藏，那版本又不一样，这样很难做那种评论啊，或是做那种考证啊。所以版本定下来，你是大正藏第几册第几页啊，上栏中栏下栏哦，那大家要来论，刚刚比如说你那个是楞伽咒什么咒，你刚刚是拿那个不同版本，然后一对就对起来，那是有一个错字在那边，那是不同版本。那你现在是同一个版本，你也许你看错，或是也许你误解了，或也许你什么宗派弄错了，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基本的那个那种工具啊，互相来啊、研究啊、所以现在学界的都是用大正藏为标准。
可是有的法师他很坚持，就是说我们历代祖师那个三藏大师哦，都是再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都推就是推广这个乾隆藏，乾隆藏这个龙，乾隆藏这个地方。那到大正藏毕竟是学者去争的东西，那我不知道说应该怎么办。
因为学者去增补的地方，他有一些字有做校对，还有一些内容，他有这个简单的那个注解什么，所以其实他用起来是非常方便。那乾隆藏他是因为他字比较大，那版本也有他各家的版本，也他方便啊。但是就是说，你个人要自修，要诵持，你用什么藏都无所谓，但是学术上大家统一版本就是大正藏，所以看你要做学术研究啊，你刚讲的人都很无味，那就兜不起来。所以你要学术研究就一定要大正藏啊，如果你是个人诵持的，那你就去用什么藏都可以，华语的好，重要是你对法的认知跟相应。不在本来
一点就是说，学者的话可以相信，
那当然啦，因为他的版本也是从历代祖师的这些版本做一个整理之后，还有字体的那个字数的有的增减啊或是什么的，他们都已经做整理了啊。他们也许没有正量，但是至少他把这个基本工作做好。像也有人就有一种迷思嘛，我去读佛学研究所，但是他们就批判佛教怎样啦啦啦啦，他们是站在学术的立场，学术的立场就你有什么文献，你有什么证据讲什么话，没有话你都一边两块。那我们宗教信仰，我们一个是一个信徒的话，我们对法的认知，我们可以信心，我们可以发心，我们可以讲相应什么，那个随在你讲啊。但是比如刚刚依依有提到《金刚经》讲什么，然后他还有提出一个引经据典，那大家还可以说啊，对对对，《金刚经》有讲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引经据典，那都是你个人的看法，你们无法把他的那种言论推上这个学术的立场，没有立足点。那所以有人说他去读研究所啊，都在批评佛教批评什么，他是因为站在学术立场，对一些必要的学术的这些基本架构跟那个内涵你必须要有啊、比如说你是引哪一本经典，或是引哪一个著作，你该名字写前面，名字写后面，书名写后面，然后还有几年几月的出版，好的，你都要这样子很清楚，然后不能超过几个字，不然就是抄袭啊，对。那你这个就是这些架构都要有，那是你是做学术研究的。那你说你是对一个信仰，对一个佛菩萨研究，对经典研究，那是一个信仰，你通常用信心啊、还有相信去那个接受。
一个是佛学，一个是学。
对对对对。
那
学习佛。
老
师，那个日本对这个华严宗这个有没有一直在推广？
哦，太多了。他们华严有 很多的大师，哎，我认识一个，他就大学讲课啊，讲课他都低头，他不看你什么译音中译什么什么不要，他一边讲课哈，啊，今天呢，他完课，他这个课上完，他的著作已经完了，因为他对华严就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功课哈就平淡无实，但是他引经据典非常丰富，所以你不如就去买他的书来看，比他上课还要精彩，因为他的表达。没办法，但是他非常有学问，他就边上课已经就把他的书都弄出来了，华严的书很多，哎，所以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老师说要不要，这个就不好讲了，要不要 copy？ 那就我们都有，因为买一本很多钱啊，日币好几千，台币也是还蛮多钱的啊，所以都是因为你是自用的嘛，啊，一些资料 copy 一些资料，所以都有。哎，这五教章啦，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哎，他们因为对学者的研究都非常的尊重，哦，啊，而且他们把佛学归类他们文学部、文学院。哎，那我们读文的、读哲学的人的那种被那个认定跟接受就比不高。
对日本的这个文献的保存跟考证，是很赞叹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保存的这个
精神，对啊，都在学术上。所以我对一般的不是年纪很大的年轻朋友说，你们去翻一翻他们的东西，或是去读研究所，是在你佛学上多开一窗 一个窗户啦，就是人家在学术的架构上的那种严谨度你会更清楚。那一般年纪比较大，一直存在生命要来念佛要来修行啊，了解就好啊，信然后不信然后就总是会当有一个信仰，然后养老或是他在修行上有一个方向这样。那你年轻的话，你可以现在电脑也很方便啊，以前学术也是很方便，你可以翻一翻看一看，甚至有翻译本，日文不懂你有中文翻译本，虽然没有翻译很多，那你翻一翻看一看，会丰富我们的这些思想，还有整理出一个理路出来。
那师父，如果说讲到比较远一点的，如果说有一天我想要弘法，可是我比较认同的是前藏，但是大正藏的东西我不认同，可是大正藏现在又是佛教界统一版本，
那就看你去哪个场合啊。你到学校殿堂，那当然你就是要配合人家的规定嘛。那你是一般的场合，这样像这种场合，你要什么账就随你啊。哎，只要你讲得出来就可以啊。哦，啊，你是学术的那个，比如说你是去学校讲课的，哦，那当然还要基本的资格嘛，你至少研究所毕业你才能去当讲师啊。那早期不用，你大学毕业就可以当讲师，到后来现在是你博士毕业还助理教授而已啊，那还有很多阶梯要爬的啊。所以说你说要弘法，那看你是去哪个场合。那你一般的这样的场合，只要你具备有弘法的资格，跟你讲的内容是人家那个单位可以接受的，那就可以了。哎，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大正藏。哦，乾隆藏我们也有，大正藏我们也有。
哦，
对啊，如果他讲的太偏颇，我们也可以提出大藏经里面的啊，或是某些学者，或是某些高僧大德，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在华严的内容也有那个有的那个著作也会接受批评啊。我们后来介绍那个什么祖师大德，也有一位他就是被批评，他的观念跟他的传承不大一样。那就被批评。那后来呢，就还有那个学者啊，就是说，对他的著作内容啊，然后就做一些采证，结果他的内容并不是另外那个人批评的那样子。所以我们就因为不是做学术的研究，我说哦，有这样的过程，曾经有这样的事实，了解一下就好。那重要你还是要回归华严的一真法界去。啊，这个学术的研究跟认知，有时候个人的心得报告。好，还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发言？
日本佛教的学术
哎，啊，对对对，他没有这样说话，哎，嗯，哎，这还是学界的看法而已，在学术界的看法而已，哎，那你对一般的信众没有什么杀伤力啊，哎，因为这个都是一派之说嘛，他们说大圣非佛说是他们站在学术的立场，他们比较推崇那个原始佛教，啊呢。但是佛陀讲经说法，咚咚咚咚，那个49年，然后他很多的内容，那他们在那个引经据典，他们局限在那个原始佛教那个文献而已，他后面的这些什么华严什么大圣的这些思想，他们都不认同，哎，啊，这些学术上某一派的说法而已，哎，哎，台湾也有人讲啊，哎，
说起源是从，
哎，那不管他们。哎，有机会就去那喝咖啡啊、哦！你讲的非佛法、非符合正法的事情，就会到下面去喝咖啡。嘿，看第几站来去喝咖啡。嘿，那么个审判呐，一组人得走去。好、哦，那既然就大圣非佛说，我们都不用研究，我们不用它。哎，也许学术界某一个人的看法，但是他有他的杀伤力啊。
可是我有听过说，我忘记是哪。他也有说引经据典，他说真的华严是佛说、嗯、对啊，也是有这样正面的证据跟文献，
对吗？就是有啊，哎、欸、啊，他
正反面的
哎、欸，所以说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啊？学术有学术的他们的看法，他们就讲文献啊，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后来也有做一些评论，说什么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啊！啊，那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就是对。哎、阿弥陀佛是太阳神的崇拜哦，还有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讲印度的某一个地方，印度一岛啊、哦、啊，那个须弥山就喜马拉雅山，乌啦，很多啦，哎，啊，那听听就好了，嗯，因为你这个华严的世界，包括讲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那个是修正的内容，哎，不是你跟我争，我跟你辩的内容啊，嗯，哦。因为他可能只认识苹果、芒果、奇异果，那没办法。
好，那个像我们修，比如说刚才修啊，比如十几位这样，像一步一步过来，是不是都是没有跳阶的，就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这样？
嗯，按部就班啊、哦，这个我之前有举例过，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就好像从50，从第一的初信到实地，哈、哦，哎，是这样子。那速度的快慢，比如说你一层楼开一下，哦，这个是实信啊，你开啊，哦，这实柱啊，这十回向啊，几道几道去开，那你比较快的是讲，一楼就直接到十楼去了，初信就到实地去了，速度赶快，但是一路经过啊，它都是有经过，只是它没有哦，看看。一楼卖什么东西，二楼卖什么东西，在哪没有？同样是有经过，但是它速度很快，所以我们才说一念成正觉。你这个念头当下，当下你这个念头是清净，你就是佛的境界啊。所以你从一秒钟的佛做起啊。啊，你这一秒钟当中，哎、欸，想当想西，想当想西，啊，想五十分钟，想四十分钟，想五十年，还是用想的，没有去实修，那跟佛法不相应。啊，他没有实修，他跟佛法不相应。他说大圣非佛说，那大圣哪个小圣非佛说？啊，的变就真，对吧？那不是修正，不是法的那样。那原始佛教的时候，佛陀也说，你们佛会往生嘛？那佛往生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啊，思维法，谈论法，啊，对法的内容要去思维，还要去做谈论，谈论之后要去实践。不是看到在一直编啊，公共的啊，拢只有口说而没有去行动。
那我总结看了这些哈、哦，他总结佛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比方很多人就可以啊、称菩萨什么东西。那现在越来现在末世这个时代很难有这种机会。
嗯，
会不会这样？还是因为观念的不同？
那当然是观念的问题。佛在世的时候就直接跟佛修啊，那时候人也是比较单纯啦，哦，像刚刚现在这些时代的演变，那大家又忙这个忙那个，学这个学那个，以前就很单纯了，要学佛就学佛，跟着佛学。那现在那个末法之说也是怎样，那个学界对于那个正法相法末法的一个切割嘛，那你的心念都跟正法相应，哪有末法之说，对吧？啊，你要把那个大圣非佛说的观念跟他相应，你当然就会接受大圣非佛说。好，所以这是观念的问题。哎，你的心都跟正法相应，我都没有末法的问题啊。那甚至有人说，你修行如果那个已经有所成就的话，你现在看那个灵鹫山上佛陀还是在那讲经说法啊，你就要起一下贵府哎，所以时间空间是因为人类这样的立场而有人类的时间跟空间。当你超越人的这个界限的时候，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科学它已经能够用光速声速，然后包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物质的方面的东西，超越电子方面的，已经都超越我们人的范畴了。哎，所以你要回到未来，回到过去，回到什么时候，时间空间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子随心所欲。嗯，所以没烦恼。哎，那个比较老了，反而是那个年轻的学生，哎哎，所以不是比较老了就一定当老师，年轻人才当学生。哎，有啊，曾经这个一个年轻人啊，娶老婆啊，阿嬷要请客嘛，啊，就有一个甚至说，那个老婆就是你阿嬷来转台的啊，啊，桌上那些都是你过去的亲朋好友。
那个是谁？
那个是头上的那个人。哎，对吧？哎呀，阿嬷孝顺嘛，阿嬷孝顺唔甘这个孙，阿都往生之后再过来投胎，哎，做阿孙的太太，哎，所以不要请旨啊，哎。该断则断，该了则乱。嗯，啊，这种嘛是对你对法的认知叫法多，一般都是我执、法执，哎，在那边。哦，对啊，有些故事啊，哈、哦，实德了，实德寒山了。好，石德寒山他们也很好玩啦、啊。啊、哦，好，还有什么问题？
嗯，师父再问一个问题。哎，刚说从初地到实地，那这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他每一个地他都会经历过。可是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头，为什么说观音菩萨说听闻到这个光进驻如来那个说大悲咒，从初地立差八地，那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好像听起来没有经过二地三地。
有啦，他那个意思也是速度的问题啦。
他就是一下虚无这样子
啊，就过去了。对，
那像观世音菩萨的老师真的很多，有什么大悲咒的传承，千光进驻完如来，然后有什么观世音如来耳根圆通知道，阿弥陀佛，因为他在大悲心陀罗尼说我的本师是阿弥陀佛，那是因为是他现在的身份是那个西方三圣的关系，还是说他到底本师是什么？
所以你要看哪个版本嘛。你现在的版本就照那个版本的内容走啊，如果你现在弄在一起，当然就很复杂，就好像个荧幕，你都但你怕谁播，但你怕你不能，但你怕 那个韩剧，那当然就会混在一起角色。但是你现在就是版本，你现在是哪一部经他的故事，哪一部经是他的故事这样子。因为观世音菩萨叫正法明如来啊，他过去世也是成佛，是道驾慈航来广度众生的呀。所以你说他的本事是谁，他也是很多人的本事啊，不是你的本事，不是他的本事嘛，对不对？是吗？哦，所以你要看哪个剧本啊，哪一部经里面介绍，因为它是某一世某一个因缘，哎，那某一个内容跟主角要配合这样子，那你都混在一起，啊，也乱了，哎。
师父啊，我最近看到报纸，韩国不是有一个教啊，他说信的人信非常多，结果那个主持啊，或是那些人去赌博，你怎么会有这些事情会出现？
啊，以人间的立场，以着人的行为啊，吃喝玩乐。你哪知有修一嘴讲尔？对，你就讲，好了讲诶，是出国、二国、三国，你没有修在那边，那只是苹果、芒果、奇异果，对不对？跟那些修行的果位没有，那个时候是要有正知正见，有修正人去做检验啊，不是嘴讲诶啊，哎呀，对不？啊，你讲博士有荣誉博士，哎，是啥？荣誉博士学下，哦，你的德高望重啊，弄一个博，为了说博士学位给他，啊，不是讲啊，这都爱偌济，交过偌济，啊，荣誉博士，看他是真的实际去读博士还是荣誉博士，哎，阿姨讲我有修啊，我冲一个高，啊，这宰人讲，你这种人的方法一开放，你是什么党派，你是什么教都随你拿，对不对？哎，他又是什么禅师？你在禅师被禅师啊，什么禅师的？哎，就有人讲，就有人信啊。所以人的频率跟那个智慧，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判断啊，就会迷失啊。嗯。
师父，像如果说我们回归到华严宗，那华严宗它有没有像天台宗，它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天台宗的那个
止观，哎，二十五方便，哎，
六妙门那些。那我们华严宗，我一直听到海印三昧这个名字。那他华严宗，他到底他的方针跟修行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提到华那个善财宗是五十三参，好像说法门很多。
他第一个参的是谁？
哦，文殊菩萨。
没有啊，所以他其实哈。你看到它里面的就是说它会参那个净土宗念佛法门嘛，啊，但是它的参的那个文殊菩萨，就是它强调就是你智慧的开发，不管你是修什么宗派，但是我们从这些祖师大德来，他们是禅修上面非常多的禅师来修华严，所以透过智慧的开发，那你透过禅修的话就很快进入一真法界。那念佛法门也是可以，其实他没有排斥哪一个宗派，你就是用天台的也是可以啊，哎，所以他才这样的澎湃啊，哎，那因为我们对各宗各派的认知就我们这个宗派一定要什么法门才来修，但是他是各宗各派都可以吸纳过来，所以你原来是修什么法门的都可以啊，你是修禅的进来嘛，教会谁你念佛进来，你天台嘛是也是，那因为我们对于各宗各派的修行法门的认知变成切割的，其实佛陀一开始讲经说法，对于修行的法门，你嘛不分宗分派啊，通通可以 OK 的，打连嘛四国三国一起正国去，那你分宗分派呢，哦，就可能对某个宗派的那种认知或是没有深入，那也留在那个宗派认知的门口而已。
三个三
圣啊，
像一样，另一个是那个，三个
像那个我刚才讲那个华严呐，哈，华严文殊啊，那跟那个
普贤
啊，这两尊修啊，然后我们就是本尊啊，我们做本尊，我们坐在那边等本尊，
那不是必是佛？
哎，对啊，就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一生法界啊，是不是这样？刚才就是说的这样子。
本来都无分开啊，没有切割，哎。
师父为什么华严中很多人一直强调海印三昧，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修行哈，从那个六道轮回，哦，这个天人，哦，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六道轮回，那你要修到四圣道、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声闻缘觉的时候，他们修的是啊，很清净的那个禅定，顶多四禅这样子。再上去，海印三昧就是菩萨的所证的果位，就是他们所修的定，海印三昧要到菩萨。
所以也可以等同所谓的那，
可以这样讲，但是你这个什么定跟什么定都行，你修到那边才知道说他有没有等同啦。那你现在是理论跟逻辑可以说他们是应该是等同的啊，那尤其是在这个华严经特别有提到什么三昧三昧三昧，这个各品各菩萨所证的，那都是要到那个菩萨位阶才有办法证到海印三昧。好，那再上去就是金刚预定，要佛才有办法修到那个金刚预定等觉妙觉，那个接近佛的果位。那佛呢，就是涵盖的所有你所说的定啊，不管是所楞严三昧啊，什么兴奋三昧啊，什么海印三昧啊，一真法界啊，那个都是涵盖在佛的境界里面，所以只有佛是最高的。那一切的都是在那的下面啊，差起四十大，差起四十大那里啊。那菩萨就是留惑论身嘛，他留下一点点还没有究竟的那一点惑、迷惑、困惑、业力，就是要来度化众生。哎，海印三昧是什么东西？他就是所有的啊，定力的一些内涵的展现，通通秉现，通通时间、空间、对象。通通秉现在那边。就像大海一样，能纳百川啊，所以你种种的愿力，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这个海面上。
所以你说金刚一定是佛的境界。
海印上面再上去，对。
海印上面是什么？
三海字。来，你写给他看的，你海印上面。就大海的海，就像大海把所有的法界的内容都印给你看，
应该是这样
子，
我记得是这样子。
对了，就这样子，就像大海把所有的这个百川内容、愿力什么都印在那边。所以各位已经在海印三昧里面了。今天在海印三昧的发言，什么海印三昧是什么挖沟啊呢？已经在里面了。没有差，没有差，就在里面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接着二十页，它就是对于六十华严，它的因缘。那么二十二页就是八十华严，它就是有，还有再来是二十五页四十华严，它就一开始就是六十华严的成立，还有单行的这些品啊，什么品什么的，实地品啊什么品，然后就把它收集成为八十华严。那四十华严就是刚刚班长讲的，就是三才同时五十三善，它单行的刚好就这些内容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心愿品啊，这是它的广义本啊。那就是慢慢的这样集合起来啊。现在大家在讲这个华严经，都是以八十华严为主。 那有的人他就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善财童子或者三餐哈、啊，就有时候有人会单独去把它啊做一个介绍。那二十页他说六十华严的传译哈、啊，他的范本原厂一哈、啊，遮居盘国啊，这是这个国家的国宝啊，那你要把它拿出来是不容易啊，啊，这是。非常的辛苦啊！好，他的地行就是哦，特别重视啊，所以他把藏在山里面啊，严防外流。哎，所以呢，他们对法的那个尊敬啊，就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啊，还这样定为国宝。那么东晋沙门知法林啊，这个在东晋时代有一位出家师父叫知法林。啊，智宏大圣人所亲近啊，这个听到呢，这边有这个法本，不计利害前往求取啊。那这个国王呢，就因为认为他对法的这样的哎很虔诚啊，所以就把钱分呢啊给他了，也没有全部给呢，给一些。然后东晋。啊，这个义熙安帝十四年的时候，啊，还有跟这些人，啊，就把这个西藏的高僧啊，佛陀跋陀罗尊者，啊，将知法林大师取回的经典翻译成法文，就是是这个知法林去请回来，然后呢，请这个佛陀跋陀罗把它翻译，啊，所以呢，就在这个道场寺啊。啊跟这个法业啦，还有慧严寺的百余高贤呐，就很多人呐，百多个人共同来这个翻译啊，经过数年了方毕其事啊，也是要经过很多时间。那得了这个经文有六十卷，所以将定为啊六十华严啊，就是一比较开始的那种啊结集本。那这个知法林哈、啊，他是东晋的出家人，他曾经在那个庐山慧远的门下，哦，那净土的法门就是慧远大师啊创立的，啊、哦，孝武帝太延十七年哈、啊，就跟其他的人啊一起到那边去求取这个范本啊，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非常的辛苦了，不是说我们现在拿着书啊，看几本啊，过来提得好啊，啊，这个就是过去哈、啊、这样很辛苦的啊，得到这个花粉。所以过去人为什么修行那么相应，珍惜，然后一心求法，一心精进修行啊，今嘛不是啊，我在探钱嘞，啊，等下要过来游览嘞，啊，等下要过来创啥，哎，啊，都真不一样，修行是兼修，哎。哦，所以就会相应就比较有点时间哈。好，那二十一页的第四行哈、哦，出处紫河国在新疆那边，所以他这个谁去翻译的，谁去请回来的，哦，然后出处点他都有介绍哦。啊，倒数第三行，它就是翻译者有哪一些？哦，这个都是历史故事啊。哦，你说真的做文献的，还有学术的研究，他也是交代很清楚。但是学术研究的人，他会是说，哦，他讲这部经或讲这个人，他会去查证一下啊、哦，其他的经典有没有介绍这个人，或是其他的传记有没有介绍这个人，然后他的经典的内容是不是这样啊？时间啊、地点、内容做一些考证啊、哦，是这样子。好，二十页倒数第三行，他就把这个佛陀跋陀罗的简介，哦、他是甘露饭王的后代，啊、哦，十七岁出家，你看人家十七岁出家呢，那我们十七岁还在干什么？精修业精勤，博学群经，特精禅律，啊、哦，后以这些人啊、哦、去。从佛大仙受禅法，后应啊自言之情 这些人，然后又来到长安，所以他们那些说什么大圣非佛说，哎，都自负因果了。后面他就会写哈，世寿71年，那还有位庐山的18贤之一哈。好，我们先介绍啊六十怀啊，你们有空就当故事啊了解一下啊。那其实后面他就会做一些版本的对比啊，慢慢的就很清楚那个轮廓就出来啊，甚至于哪一品有哪些菩萨啊，修到什么修什么三昧啊，大家有个认知。好，那我们就来下课。